电影《芳华》是目前为止国内少有的直接触及到文革的题材，必然面临争议。有人认为他在抹黑文革，虽然也有人认为他在召唤文革，以“人民万岁”的名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视频的解读者也许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如果一段往事，一代人不提，二代人不说，第三代人心中就要犯嘀咕：过去发生的事情究竟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今天我访问的是这段往事的亲历者，芳华的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严歌苓，说出事实、经验、感受。
作为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您对文革、对革命的态度是什么？
我今天作为一个原作者在这里告诉你们，他说你，他看到的是我为文革招魂，那绝对不可能，我恨死文革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很少恨什么东西吧，我觉得恨是一种很正色的感情，那么，也是很庄严的一种感情。那我去最多就是，瞧不上啦，恳心我呀，对吧？就很少用恨，但是对文革我是仇恨的，因
为
为
什
我
么？
觉得，因为我的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献身了共产主义，对吧？就是因为了普通人能够有尊严，对吧？但是他在这个文革当中彻底的失去了尊严。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得跑到大门口上，带着他的牌子，低声的念：“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子，就是彻底的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我当然恨，在这个后面这样一种巨大而无边的看不见的力量，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的时候，严歌苓8岁，他的父亲作家萧马是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反党分子。
当入伍政审的时候，派出所的民警跟我说，你的亲生父亲还在劳改，但是你跟他划清了界限，改姓了你继父的姓，所以出身这一栏，我就给你填格干了。进了团，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
你跟他划清过界限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爸爸有胃溃疡，我拿着姜茶，就是跟一大帮小孩长征很多公里，送到那个农村。然后我们还没走远呢，就看到我们的爸爸全部举着，这样双手举着我们的送给他们的东西，算是奢侈品，就在那，念着"
哇！
我有罪"，对，我们所有都站在那个寒风里面，就流眼泪，看着我们的爸爸又要因为我们爱护他们而受到的这种折磨和自我的这种羞辱。
日后，严歌苓才知道，他们的父亲不得不集体当众认罪，是因为其中之一把孩子送来的礼物上交给了组织，而且揭发了他人阿显。父亲们被改造得相当好，不仅善于贩卖别人，更善于贩卖自己。我以为这是讽刺，他说不，这是悲哀。
文
对。
革就是你不，这个背叛就是变成了一种褒义词。背叛就是一种革命，一种造反呐、你可以大义灭亲。
你曾经相信过吗？
我没相信过，因为我想，外面的大环境在改变我，但是我爸爸书房里的所有的这些书也在。也在滋养我，所以双方都，在进行一种争夺。我觉得我没有被他们争夺过去。如果哪个共产党虐待我们的父亲，到了半夜，我们有个活动叫半夜鸡叫，然后就起来以后，就到厕所弄了很多大粪，然后就抹到这个共产队的门上，
这
就
也
是
不
这
会
样
被
子。
发现吧？
我没有，从来没被发现。知道是这帮孩子干，但是具体谁干的，我们都不承认。
忠于自己所爱的人是孩子的本能。10岁的严歌苓理解"大义灭亲"这4个字，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场景。1968年4月8日，他父亲的朋友，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当时风姿修的美女蛇，吞服了安眠药自杀，亲人不被允许送他去医院，也不允许哭泣。组织认为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 要剖开她的身体寻找发报机，并要求她丈夫签字同意。她后来写，我几乎疯了。十岁的严歌苓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个瞬间。
她老公就说那你赶快救人啊，他们说那先让她说出来再救人，也不知道让她说什么，要揭发什么。然后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就反正是在那儿痉挛，然后越痉挛我越觉得，我就在窗外看，我就觉得她越来越短。
但后来发生了更残酷的事儿。
嗯，
那个你应该没有看吧，
被轰走了吧。
严凤英的丈夫不能签字，也无力抵抗，他妻子的身体交由组织处置。而严歌苓的另外一位阿姨在大抄家的时候听到红卫兵上楼的脚步声，就吞下了安眠药，在医院里没有一个亲人陪护她，
因为她全身都插满管子，她不能穿衣服，所以被单下面就是一个裸体。我当时坐在她身边，就负责帮她盖被子。
你说你负责帮她盖被子，是
就是因为她经常有人把她被子撩开要看她的裸体啊，在一天夜里。我们那当时有几个小朋友轮流值班的，然后我就睡得迷迷糊糊，我就拿这个胳膊肘就这样坐在小凳子上压着这个被单，然后那个人就他存心把烟头吊在那个被单上面，然后这个他就有理由把被单撩起来，好像在抖那个火星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都恨死了，我觉得我那么无力去揭露他或者打他那种感觉。
你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我就这么瞪大眼睛这么看着他呀，我看你还好意思。
他是什么反应？
他嘻嘻的笑，又会又就是呢，又不想不当心掉到上面了。
这个瞬间好像我感觉对你的影响很深。
对对，当然我就后来写在这个短篇小说里面叫《白蝶标本》，或者也叫《绝儿朱一锦》。然后我就把这两个阿姨合为一体，然后我就写她的一个 fan 是一个看门的，然后就把管子偷偷拔掉了呀。
你的意思是
让他去死呀，让他不再变成一件引起别人各种肮脏联想的这个肉体。
这是你当时看到他失去尊严之后你的想法吗？
对，但是我是个小孩，我不能这样做。
这是《芳华》的前传，
再柔美一点，
在电影的柔光镜下，少女们真正的童年。这件事过去不久。严歌苓跟他的伙伴们坐在一个毛主席水泥像的脚上，用粗话骂红卫兵。作协大院的孩子都是读书人的后代。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最早翻译了《苔丝》一书。父亲就读同济大学，母亲热爱文艺，但小女孩们在文革中迅速变得粗野了。这位被救活的诗人阿姨，两手拎着热水瓶路过，停下脚步看着他说，歌苓，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严歌苓没有回答，他说他不忍心告诉这位阿姨，那些人对你做的更可怕。
当时我觉得最坏的人就是红卫兵。红卫兵跑到我家来抄家的时候，蚕宝宝全部扔在地上，他们走来走去就把蚕都踩死。然后就记得那个每一个蚕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就是那么一滩。所以我就这种可以上升到非常抽象的一个形象上，就是对生命的这种践踏。那么我记得我是带着红小兵的这个袖章上台去演出，对面有一个居民巷子，他就说他不是红小兵，跳到台上来就说他是伪装的红小兵什么，然后就给了我一耳光。然后我就记得台下有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也跳上台，但是就把他抓住，他说你打回去打他。我就觉得解放军好强大，还能够让红卫兵都怕他。我想我一定要当一个让红卫兵也怕的人。
12岁时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但当时官方的文艺宣传机构 对成员的出身非常敏感。
您父亲当时不是还是一个反党作家吗？对吧？如
嗯，
果
他的那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那个，白白的袖章戴在右臂上，叫黑笔杆，然后就骁马上面打了一个大叉，红叉。然后我爸爸要进考场之前，然后他就在后面悄悄就把那个袖章摘下来，又塞到口袋里，然后再进去看我表演。
但你怎么能通过政审呢？
我那政审一直没有通过，我当3年的兵都是黑兵。
那他为什么要你呢？
你看这个小女子调的好啊！
后来严歌苓才知道自己12岁的时候命运多么凶险，她差点进了北京空军文工团。他们通知她去北京复试，安排她住在空军的幸福大街招待所，接受漫长的审查。但是承诺给她的并不是真正的军装。他说：“更像是服务员的服装。”他拒绝了。在接近幽闭的状态当中，他在纸上写：“我想死。”把纸撕碎，扔进了纸篓。后来才发现，有人把它们拼接起来读了，对他说：“你小小年纪，思想怎么这么复杂？”他后来转身去了1楼，报考成都军区文工团。第二天，穿上了真正的军装。很多年之后。北空工团的团长的女儿写信告诉他，当年那场招考是为了挑选娱乐首长的人。那位团长后来被判刑了。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你到了部队上，没有人敢欺负解放军吧？
严歌苓期待的是这个承诺，一个平等友爱的革命集体，但他很快就发现，在任何集体当中，权力的链条都存在，最顶端的是那些军干子弟。
干部子弟怎么了？革命江山都是我们打下的，借你点水。
而最底层的是右派的子女，也就是电影当中何小平的原型。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他父亲被打为反右倾分子，母亲改嫁。
你要是给我换个人，我保证完成每个动作。出的汗都是馊的，闻着跟从干尸桶里捞出来似的。
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嘛去了？
搜，撒谎就得搜出证据。
撒谎精，
我没撒谎。
在现实当中，这个人有发出这样声音的机会吗？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所以，更加让我感觉到，我代表这个集体对他表示歉意。
你曾经在书里面写到过一个细节，就是穗子在他们欺负他的时候说：“够了，你们缺德的够了。”你在当时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没有说过，我也不愿意得罪集体。我虽然有看法，但是我不会的，我不会引火烧身，因为我自己也够。经不起推敲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叫一小撮，但是谁会被变成这样一小撮？这个是非常虚弱的一根红线，谁会被划到那边去？这很难讲的。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艺被赋予了改造灵魂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当中的男女都是没有私欲的革命雕像。不过，为了塑造这座雕像，文工团当中的少男少女却需要在练功房身体接触，闻到彼此的汗水和青春的气息。这在禁欲的年代是非常罕见的，当然也就会被格外警觉。
为了巩固思想，女兵们向雷锋学习，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拿着手电读毛选。白色的帐篷里，小小的圆光照着红宝书。严歌苓的书皮里，包着他从查封的阅读室里偷来的普希金。
15岁时，严歌苓被划到了红线的另一边。
有一天晚上，我发现我们屋里的两个同屋不在，然后问他们干嘛去了，到2、3点钟也没有回来，然后我就发现那个 有一个排练室灯光很亮，问他们在干嘛，果然是在开有关我的会议。
你听到什么了？
就他们在非常义愤的说，这么小的年纪啊，怎么样？脑筋这么复杂，就是一个思想意识很复杂的人。
发生了什么？
有的女朋友就跑来跟我讲，就是她揭发你的，她去告发你了。
这个他指的是严歌苓在15岁的时候喜欢的一位男性，当时的排级干部，也就是今天的上尉，他们的恋情被发现了。
政委刚才还说呢，一支队伍要烂，先从作风上来。
好啊，李宁宁，腐蚀我们活雷锋。
告诉你件事儿，我和陈灿好了。
他得到的信息是，这个男孩移情别恋之后，把他写的100多封情书上交给了组织，作为投名状。接你信的这个男孩，他是什么态度的？
他老想跟我，再接近，再说点什么，但是我没有给他机会。
所以那么多年，你们始终没有面对面有谈过这件
没
事
有，从来没有过呀。就要跳舞的时候要必须手拉手，我就申请，我要到另外一个位置上。
当然，我能理解你所受的伤害，但某种程度上，你这种态度也是一种惩罚。
Why not？因为
那
我
你
想，
现，
这个肯定还是因为他那头出现了什么事情吧？要不然这个事情怎么会走漏呢？对吧？
在电影里，严歌苓写下的是自己被审讯的经历。
我来跟你交个底，林丁丁可什么都说了。
说。他说了我什么，那就是什么，我就干了，我说都是我的错，你们就惩罚我好了。
所以你问都不问，
能问不问？我
好
不
的。
愿意纠缠任何一个，再纠缠，哪怕多一个细节，多1分钟，我都不想纠缠。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人性中最丑恶的是叛卖。
对，是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去，贩卖别人。我哪怕知道这个人是个敌人，我也不会贩卖他，因为it's not in me。
他承认了自己腐蚀革命军人，但这还不够。
没关系，大胆承认，认错就是自新的开始。你的这个手啊，是要往那个钮块上伸。细节啊，咱聊的是细节。
就是他想炸出来，就是说你们从行为上还有没有更那个过分的事情呀？
就要触及到这种身体接触这方面的。
对，但是没有发生就没发生，我当然就不会承认没发生的事儿。
我没有，没有什么，我没有你们这么下流，老实的，耍流氓还是好，你们他妈才是流氓呢！
你当时有这样的表达吗？
我当时想骂来着，但是没骂，不敢，因为领导已经给我摆出这个，说你要不你现在给退兵退回去，你这3年就白过了，你学校也不要你了什么的。那我一想，那不行，那还得这个不能来硬的吧。
电影《芳华》当中有一段戏被删减了。
叫刘峰出列。
是。刘峰
到。
出列。
是。
全体集合，公开批斗，这个男女作风要案当中的15岁主犯，这是发生在严歌苓身上的事情。
就是我必须当着整个的，我们这么多的人念我的检讨，
检讨什么呢？
检讨我思想意识不好啊，资产阶级的什么坏书读多啦，然后产生这种平常学毛选不够啊，然后什么就这一些套话吧，我的家庭，给我的坏的影响什么的，然后我的爸爸，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没有对我爸爸的罪行和， 社会的对他的惩罚有所认识
他们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你？
我没有看见他们，我就盯着稿子来着，然后很长时间我都看不见他们。很早起来练功，然后晚上睡得最晚，就是，反正你们孤立我，我还孤立你们呢，就那种。
当然，你有你的倔强跟骄傲，但 是
嗯。
你会有那种孤单或者落了单的感觉吗？
当然有，我就在那个，好像是挥舞鞋吧，这篇中篇写到，我说，一只大雁如果被集体逐出群，会在3天之内死掉。
这个故事是他的父亲讲的，他在自己被驱逐的时候。讲给女儿听。文革当中对于小撮人的处理，不只是要批判，更是要把他们从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剥离，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文工团里，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回避了严歌苓，
是怕怎么？怕你腐蚀啊？
对，怕我勾引他。
那女
对，
性
是
中
的，
呢？
没有一个同情的。
你写到过有女性为你说话，在浴室里，或者是试图安慰你，那这些是真的吗？
那是我的，一厢情愿吧。
刘峰，明天走的时候叫我，我送你。
在现实中，当严歌苓被孤立的时候，何小平的原型也曾经接近过她，比如说分热水给她，但严歌苓的体会比电影中的刘峰要更复杂一些。
就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的，他比在其他的人面前要活跃，要硬气，就这种
硬
感
气。
觉，就是他站在一个比他还要低位置、还要低的人的旁边，他才能获得一种优越感。那这不是我要的那个感觉，
但这些在电影里面的时候，何小平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单纯的、很有道德感的受害者。这是你的初衷吗？
不是我的初衷，但是电影是不容许没有这个篇幅来展现人的这么多的层面。对，我觉得大家要原谅电影吧。
电影《芳华》里面并没有呈现一个人在道德上被公开羞辱之后，怎么样在集体中生存。严歌苓说，之后整整一年，他动辄得咎，只要一个动作做错，或者是无意中向月池看去一眼，就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好。
说你是品质问题，不算过分吧？
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政委说去。革命队伍里不容杀的。
你会有羞耻感吗？
有啊，当然有很深的羞耻感。这个是和我的骄傲是非常，就很难容忍的。也不知道怎么我就活下来了。
会有那种不想要活下去的瞬间吗？
当然有，常常都有。就是说，一个人，被一个集体，整个的，羞辱到这个地步，就是，孤立到这个地步，这是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人会想到，我就死给你们看看。
你不想活了！
执行命令。
是，能动的集合。
你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想过付诸实施吗？
对，
看
我
看
想
吗？
过付诸实，我就想，其他的法子也没有，我们只有一根背包带，就是那个行军打背包的东西，那个袋子。然后我就拿着个袋子在这个院子里走来走去，哪棵树比较好，比较结实，也比较好上。
你要选择一个公开的地点，是吗？
那你给我当兵哪有私人的地点呀？我想这上吊好像还得有一个凳子吧。然后我就去跑到厨房，我去拿凳子，就碰到一个乐队的，正好他去打开水。那个时候已经熄完灯很长时间，熄灯号吹完很长时间，打开灯。哟，你干嘛啊你？你在这干嘛呢？ 我说睡不着，然后就啊，这，哎呀，你别想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拿他们当放狗屁，然后什么的，又跟我开导了一番，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走。其实他走的那个那条路径，就是我把一个背包带搭在上面的，
你已
嗯，
经
所
搭在
以
上面了。
对对。但是也不会打那种结，你就反正我就把那个乱七八糟一搭上去了，就这样的。
在深夜里，他看着那个人从那一棵树底下走过去，决定活下来。此后，他总是一只脚穿着绿胶鞋，另一只脚穿着灰舞鞋，以便随时练习旋转。每天清晨4点钟，他独自练舞。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两条腿撕成一条线。他写，看上去像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
就是被惩罚，不就是让你多吃点苦吗？我主动去吃苦，还有什么惩罚的意义呢？对吧？就没意义了。
那
嗯，
么，你在被集体审判之后，有没有真诚的相信你自己错了？你想要改造自己？
没有，1秒钟也没有。我承认我跟他们的思想意识不一样，但是我不认为不一样的思想意识是错的。所以这才能让我坚持下来。
那你怎么会不怀疑你自己呢？
嗯，就像我不怀疑我爸爸一样啊，我不就是我爸爸的一个产物吗？就是在76年的夏天吧，初夏，我见了我爸爸去探亲，我见了他，我说爸爸，我听我们那儿有干部子弟说，那个毛主席在生病。说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说我说，如果毛主席死了怎么办？病死怎么办？我爸说什么怎么办？不就好了吗？然后 我就觉得，哎呀，我爸爸怎么这么跟别人不一样？好吗？
今天我是看到了希望。我们团好几个战友的爸爸都解放了，我想我的爸爸应该也快等到这一天了吧。
你这些经历的事情，当时有写信跟你父亲说吗？
没有，他正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所以我想减轻他的负担吧，跟他说，而且我也不能确定，我给我父亲写的信会不会原封不动的去到我父亲手里，
所以你写什么呢？
想念他，嗯，安慰他呀，
安慰他。
嗯，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要用的假辫子丢了，被我给丢掉，因为我特别丢三落四，然后我就问我爸爸能不能给我找到一条辫子，因为部队让我赔。
后来呢？
后来我爸爸说我怎么我哪里去给你找到假辫子？
他没有可以倾诉的人，连在日记中跟自己对话也做不到了。他枕边的日记会有同寝室的女孩来看，并且公开嘲讽他。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羞耻感吗？在当时。
没有，他们充满了正义。
然后你在小说里面是给了他一耳光的。
呀，小说里很多东西都是，比我本人要更真诚一点。
既然说
对，
更真诚，意思就是你认为你想做，而且应该做，但你没做的事儿。
对，呀，在生活当中
你为
就。
什么压抑了他？
嗯，第一，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没那个比那个小说里的人物要怂，不是那个那个有比较果敢的行为的人，
是
第二
吗？
呢，
大家
是
对你印象
我，
好像挺直言不讳的一个人呢。
直言不讳可以，但真让我有这么一个一巴掌的这个打出去的力量，我还是没有。呀，可能喝了几杯老酒就会有，但是，也没有这个机会嘛。以后我就不写日记了，日记是写给他们看的。
比如说呢，你会写什么？
自我批评啊什么的。排练没有认真呐、啊，什么我就会，然后今天，我去喂猪，然后我有一闪念，我觉得这个，真想踢猪一脚啊什么的。
一年之后，猪跟他很熟了，哼哧着，跟在严歌苓身后走，领导看了很满意，
好几次讲。一层层的领导都讲，他改造得很彻底，现在很朴实，现在比较朴实，可以
真
我
是
话
改
讲的
造的。
少啦，所以还是对我有肯定，最后终于降我入团了，因为我写的日记跟大家一样了嘛。
入团意味着改造成功，重回集体的怀抱。几乎是同时，团支书向他表白了。这位组织的代言人已经到了组织批准可以恋爱的级别和年龄。
我以前怕影响你进步，所以我想等你入了党再跟你提。
然后他向我求爱的时候，他说：“你的入团有我很多心血，然后也有这么一个举动，那一刹那就让我就是吓得就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接触，就这种感觉。
你用的词儿也很有意思，你说你会害怕。
就我觉得，如果是这雷锋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也会吓死不少人。忽然就一个铜像忽然抱住你说我爱你。”这种东西的触摸，或者是亲密过了的这种，
就是几乎是一种亵渎的感觉，是吗？
对，对他亵渎了他自己，还亵渎了这样一个对他高看的一个女孩子。
谁都有追求你的权利，
那他就不能追究？
为什么呀？
为什么？谁让他是霍雷锋？
那也许是因为他只是压抑已久，而无
也
从
可
表
能，
达，或者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
也
是。
可能，这悲哀就在于，很多被后天附上去的东西，使他的天性过迟，才有那么一点展露，对吧？
英雄是一种自我实现，只不过那个年代举国宣传的英雄，要为了集体，在生活中献出自己的天性，在战场上献出自己的生命。
1979年，
成为战地记者的严歌苓，在野战医院的操场上，看到了塑像破碎之后露出的血肉之躯。
县里的中学，操场上，躺了好
怎
多
么
好多的，
那么
那
多
也
人？
很暗很暗，因为也不可以开灯，都是马灯，那个气味就是那个血腥味啊，其实那种味道简直是到今天我都是忘不掉的那种味道。
小明，你别去了，就我一个活着。说是什么？
护士长，我不是嫌弃他们。
好几天没回家了。
那种发绿的那种脸色啊，就是，印象特别深，就是觉得，哎呀，为一帮两帮陌生人打什么打，对吧？把这些孩子们都给，然后还有一个战士，就是他，下巴打没了，然后，被卫生员找到的时候，他脸上全部爬满了红蚂蚁。
我才16岁，按照年龄当的兵，我有3个姐姐，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在生死面前，贴附在人身上的东西掉了，只剩下原始的恐惧、渴望和关怀。严歌苓后来在书中写过很多次那位团支书，最初是厌恶，然后是端详，后来是了解。他写，慢慢的，我觉得他的感情当中也有一种稚气的纯真。
然后我彻底彻底就不再相信什么英雄主义啊什么，所以就我觉得那比起生命，比起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年轻战士，没有什么主义比他们本身这种年轻的生命更加的高贵和伟大。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反战，谁打我都反。
文工团的使命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要完成战争的宣传跟动员。对吧？
对。但是那是唯一的一次这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就是真是血与火啊。
何小平的原型也进入这场战争，他当了护士，去了前线救护伤员，立了功，带着大红花各地邀请他去做报告。
有一天他就哈哈大笑，他说我是英雄，我是英雄吗？就被送到了四川重庆的歌乐山医院去了。荣光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承受不住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
一个人已经形成常态的自己和集体、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以后，突然之间你把这个生物链的把它挪了，把它扯断以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环节上面，这个对一个生命的那种震动，一个心理上、精神上的这种震动，我想你一定可以想象，那震动太大了。
怎么跟你解释呢？北方冬天啊，各家都要买过冬大白菜，对吧？大白菜搁在外面，给冻的时间太长，一搬进暖和的屋里就容易烂。
你怎么了？战争结束了。
严歌苓说，战争结束之后，其实并没有人去精神病院看过何小平的原型，他被忘掉了。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战友们对他说，你记性真好。因为电影里那些伤害、背叛、排挤、批判，大家都不记得了。当年被集体批判的时候，严歌苓一直低着头，不看任何人的眼睛。他对声音的记忆是，情绪最激烈的是同宿舍那位军干的女儿。当他在发言中批判严歌苓长期蒙蔽自己时，声色俱厉。严歌苓说，他是真诚的，因为数十年之后，当战友联欢的时候，同一位室友说，千万不要让严歌苓这样的境外意识形态影响到我们。这给你什么感受呢？
我的感受就是，所以文革发生的话，所有的事情还会照样再来一遍啊，人对人的迫害呀，所有的都会再来一遍，扇爸爸耳光的，踹断爸爸这个肋巴骨的，照样还会再发生呀。
芳华这部电影，严歌苓是应冯小刚的邀请而写，这意味着从一开头他就知道红线在那里。写完之后，公映之前，电影突然被叫停，什么原因不知道，怎么改自己揣摩。放映的时候，电影院里有警察在做。这部电影是这样结尾的。
刘峰和小平小站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
我们有很多个结尾，这个结尾是大概是最无杀伤力的。
什么意思？
就是让任何人审查起来，这都是一个没有控诉、没有对峙感，对吧？的一个结尾，
这样公正吗？
这是所有不公正里面最少的一个不公正吧。
那么今天解读的人就有可能会说，他们就是，贫富差距或者全国资本主义的受害，所以我们需要来另外一场革命。
很多现在的这个不满现状、前途渺茫的人，他都会盼望一种大的这个裂变，对吧？我妈妈比较朴实，我妈妈就是觉得，我爸爸在他风调雨顺的时候是有很多女人爱他，他也会去出轨的，他也会去爱别的女人，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巴掌就给打回家里来了，谁也不要他，只有后来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妈也说，哎呀，文化大革命再来一场就好了，这帮王八蛋也没人要他们，不就只有他老婆能，他们老婆要的。这个盼望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的是我妈妈。
严歌苓的故事没有结束感，是因为人性在不同的境遇中永远在变，这是他一次次重写芳华的原因。但这个故事中有一点没有变过，就是那种被贩卖的感觉。
你帮我转告林丁丁，刘峰那么爱她，她却落井下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
这种感觉伴随了他50年，直到2年前。他才跟那位当年认定的叛卖者有了第一次交流。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还是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
我觉得活到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啊，也都看开了，容错率比较大。我是大概是前年吧，大前年，就是疫情没多久，他找出来我过去送给他的就是小姑娘的时候，给他缝的那个像一个香袋一样，拿我们做服装的丝绸给他做的。然后我里面放了一撮我的头发，然后。是很封建的那个当时，因为我从小看了太多的，
哦
冯
不，
自修的书，然后他把它拿出来，他说你相信我，我当年是真的背叛了你吗？他说我没有背叛你，
那是
所以
怎么？
就是啊，所以就是说我后来没有问他，我想时间过去太长了，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可靠，
你没有好
呀。
奇心去问一下吗？
文学都是萌发于记忆的不可靠性，是吧？如果我不信，我听他讲有什么意义呢？我还不如就停止在他说，你看我保存了你所有最最珍贵的给我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是背叛过你？你看，那就很好，对不对？
是的，只是这样一来，整个芳华的故事好像要重新讲起。叛卖者是谁？谁该忏悔？谁伤害了谁？让一个人背负了一辈子的愤怒和恨，是谁写的剧本？
原来是，一个集体，他，选择被他们迫害的对象，他们要选择他们怜悯的对象。他们如果想怜悯我的话呢，他一定要找，一定要，就是把我放在一个被加害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他们就一定会告诉我，是他也害了你。
你刚才说他们集体要怜悯你，是什么意
他们
思？
后来对，人不仅需要迫害别人，人也需要怜悯别人。怜悯又不是一种什么好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人性的复杂，它的那种变换，它的变数之大，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一直在让我想写下去呀，一直觉得还没有写出最好的作品来的这个特点。
所以你这些年，你写这段岁月，然后重述它，
再活一遍吧，就是再活一遍，就是给你自己多一次反思和忏悔的一个机会。
很多时候你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你却常常谈忏悔，为什么是你来忏悔？
难道在普遍的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不都有可以都有过 sin 是吧？就是 sin 这样的闪念，这样的闪念多了以后会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的善恶比例吗？对吧？会改变我们在极致环境当中做出选择的那个刹那吗？对吧？所以我想。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呀。